我们现在继续讲到《申命记》23:9-14呢，讲到出征的时候，军营的营房也应当要保持洁净。那这个在我们今天的应用里面，就是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也是被选召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身心灵各方面都应该显出一个圣洁的见证出来。凡是能够增进神与我们同在的事情，我们就努力的来追求。如果有哪一些事情，特别是讲到罪啊，有一些污秽，有一些人性里面的阴暗面啊，那都要在上帝的光照当中，靠主的恩典把它除去。所以像在哥林多后书7:1那边就讲到说，我们有这等的应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灵魂是讲到里面，身体呢是讲到外面，但是洁净外面也是代表洁净里面，能够一起来进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所以有些教会也教导弟兄姐妹，我们礼拜天来做礼拜，做礼拜之前呢，或者是前一天晚上，大家就洗个澡，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来到教会里面，也是在主面前祷告，让我们守节心清的侍奉能够得蒙上帝的悦纳。我想像这样子的敬拜呢，是被上帝特别所喜悦的。在15-16讲到有关于逃奴与庇护的事情。从有奴隶制度以来，就会有奴隶逃亡的事情。古代近东的律法呢，一般就是禁止庇护逃亡来的奴隶。国际的条约里面也有引渡逃奴的这样的一些的规定。可是申命记的律法呢，却是在古代近东里面，这是反其道而行，这是特有的。就是如果有奴隶从别的国家逃到以色列这边来，以色列人不仅不可以把他交还给原来那个国家，而且呢，要善待他们，好像善待本国的人一样。在这里也是讲到，以前他们在埃及那个地方，就曾经被埃及人强迫为奴，做苦工。上帝把他们救拔出来，脱离奴役，能够前往应许之地。上帝也没有把他们就交给另外的谁去做奴隶啊。所以对这些逃亡来的人啊，这些逃亡来的奴隶，不但是不可以把他们交还给原来的那个主人，而且呢，不可以把他们留在以色列，成为以色列人的奴隶。其实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些人啊，他们原本是好像是臣仆或者奴隶的身份，他们逃亡的。其实这边的那个奴仆、奴隶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为奴仆，也可以翻译成为臣仆。所以他可能在地位上面啊，有的是大君王的这个臣仆，也可能是最卑贱、最卑贱的奴隶啊，或者是婢女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都是在奴隶啊、奴仆这一个字里面所包含的。圣经里面呢，就提到，比如说，亚伯拉罕的那个家里面的埃及人夏甲，还有大卫自己呢，他逃避扫罗王的追杀，还有示每。他有两个仆人就逃走了，还有新约里面呢，就是一个有名的叫做阿尼西姆，也是逃亡的奴隶，但是后来他们都得到上帝给他们新的恩典。以色列人他们以自己的经历就要用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它其实是一步一步来，这是回答人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圣经里面没有直接就把奴隶的制度就废止呢？甚至到新约的时候，像保罗写信给腓利门，也没有立刻说要把这个奴隶制度废止呢？这是上帝他用一个比较温和渐进的方式，让这些不好的制度一样样的来处理。但是上帝把一个改革的方向就提出来，所以全世界呢，我们看到主要是到18世纪的时候啊，像在英国那边，他们在议会里边就推动要废除奴隶的制度，废除贩卖奴隶，而且废除在国际中间把奴隶运到别的国家。那这个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呢，终于成功。19世纪的时候， 美国废除黑奴。那个时候林肯总统就讲了说，我们一个国家一半是奴役，一半是自由，这个国家终究是不能够长久的。所以他就选择站在多数的这一边，来努力的废止这个黑奴。十七节十八节讲到妙计与娈童，他不是讲到一般社会里边啊那种古老的行业，就是妓女等等，他是特别讲到是在庙里边，是在异教里边啊，庙当中一些的男性或者女性呢，他们提供性服务的，他们被称作妙计，或者被称作娈童。在这些地方呢，可能是像迦南的崇拜，他们是敬拜生殖之神的，所以在敬拜的礼仪当中就有性交的仪式，盼望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取悦神明，增进他们的繁殖力。用这种方式，这些人他们赚的钱想要来还愿给他们神明。那如果是要拿到以色列的这个圣所里面要献给耶和华呢，当然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旧约的历史书卷还有先知书卷里面也都一律谴责像这样的事情。那这边是我们要重新的回来思想到，如果讲以色列人就是预表今天教会的话，在金钱上面应当要圣洁，不是有钱就收。一个社会道德败落的话呢，他的性道德不一定是败落，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性道德败落的话呢，他整个社会的道德是一定败落。而在这种性道德败落里面收到一些金钱，想要 拿来献给上帝，这是上帝所严严禁止的。那在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做主的圣工当然都是需要用到钱的。这些钱怎么来呢？一般的教会就是有主日的奉献，主日奉献里面包括比如说按月的十一奉献、特别的奉献、差传的奉献、慈惠金的奉献等等，那这些都是好的事情。但是教会在关于弟兄姐妹奉献金钱上面呢，也都是会给弟兄姐妹有合乎真理的教导。好比说我参加好多的教会聚会呢，他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中间有一个项目呢，就是奉献，而且是传这个奉献袋或者奉献盘子的。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早早的把这个奉献的金钱就预备好了，放在这个奉献的信封里边，然后上面注明金额，注明奉献者的目的，注明奉献者的名字。那这样子呢，教会就知道说这些金钱从哪里来的。好多的教会在这个奉献礼的时候呢，就会有报告，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和责任。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或者您还没有信耶稣的话呢，等一下这个奉献袋传过来的时候，就请您不必奉献，就把这个奉献袋就传给旁边的人就可以了。所以这边是我们看到教会在这上面呢，很尊严啊，很尊贵，不是有钱就收，这样子的政策也就赢得许许多人对教会的一个敬重。第十九节二十节呢，讲到有关于借贷跟取利的事情。从这节开始是解释十诫的第八诫，不可偷盗，这是尊重财产的神圣。这个律法呢，跟申命记第十五章一到十八节讲到豁免年的律法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要利民纾困，消除贫穷。在五经的相关律法里面，这段经文不但是最详尽，而且把适用的范围从穷人就扩大到所有的以色列人啊，那边用你的弟兄，目的呢就是避免造成新的穷人。第十九节说，不仅是金钱跟粮食，甚至任何可以生息的财物呢，都不可以向弟兄取利。今天我们社会呢，比较是属于工商业的社会，所以借贷拿利息呢，这是通常都有的事情。包括说像我们买车、买房、升学、创业、做生意周转啊，这个借钱是经常都有的。但是跟古代申命记这边所讲到的环境是不一样，申命记所讲到的是针对一个农业的社会。 农业社会里边呢，这些人他们借钱或者借粮食啊，主要不是去做生意，而是救穷跟救急用的。如果收取利息的话呢，就会加重这些穷人的重担。而且这些有钱人，他们之所以富有呢，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向这些急难者来取利，乃是滥用神的恩赐；不取利呢，反而是向上帝表明感恩，可以继续得到神的恩典。这边也就区别呢，像本国人，特别是这些救济穷苦的人，那是不可以取利的；但是相反的，像外国人，主要是为了商业上面的利益，这些是可以取得利息的，这是没有问题。生命记它禁止向以色列同胞取利，这是古代近东所独有的。古代近东其他地方利息不限金钱，还包括各种的货物或者粮食，因为有的时候利率呢是高达到 20% 到 50% 的。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讲，这都还是高利贷，非常非常高的。在台湾60年前推动375减租，然后推动耕者有其田，带来土地的改革，让这些穷人可以翻身，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田地，他们真正可以脱离贫穷，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再有就是穷人他不但是在这个穷困的当中要去借贷，可能就变成后来有一些穷人呢，甚至要卖身为奴，把自己的整个的人生通通都卖给别人了。所以在生命记的第15章那边讲到说，豁免年第一个呢是讲到说要豁免债务，就是说债务经过了多久时间，那么就要免除的。还有呢，释放奴仆，以色列的人如果是卖身为奴给其他这些以色列人的话呢，他服侍他的主人6年，就要让他可以自由的出去。而且他出去的时候呢，要厚赠与他，给他粮食让他可以吃，给他种子让他可以播种，甚至给他羊群，让他呢就可以重新的再起来。这些都是我们讲到利民纾困一个很重要。再有穷人所面对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就是医疗。医疗的费用是很高的，好多人因为穷困没有钱去看病，他们就不能够得到医治，这些对他们是很大的不公平。所以在好多的国家都会有医疗健保，但是即使是医疗健保你还是要缴费，那负担不起怎么办呢？我就想到在台湾呢，天主教灵医会罗东圣母医院，他们那边就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如果有人一时拿不出医疗费用，准许他写一个借据来维护他的尊严，如果过了5年他都还是没有还钱，就主动把这个借据就给烧毁掉了，永远不追讨穷人的医疗费。前几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经济学者穆罕默德·尤努斯，他在1976年就开办了孟加拉乡村银行，专门就是给这些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贷款。后来呢，这个事情也推广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创造免于贫穷的世界，就让这些穷人他可以借到第一笔资金，他买一头羊，或者是开始耕种一块地，或者开始做一个小生意，有一个自己的手艺，然后呢他就渐渐有了自己的一个可以自立起来的一个生活。这个对脱离贫穷造成整个制度上面的一个大的改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这边的21节到23节呢，是讲到关于许愿跟还愿的事情。这边提到说，人在困窘的环境之下会向上帝许愿，如果上帝救我脱离这一次的困境，我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等等，这些呢都是好的事情。因为人在穷困的时候，困到这些困境是催逼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他给我们的恩惠跟帮助。 这种的许愿包括哪一些呢？包括献祭，包括要送一些礼物给神，甚至是把人就献上。好像说哈拿没有孩子，他就跟上帝许愿，如果上帝你给我孩子，让我可以生了孩子了，我就把我的孩子呢就要献给上帝，一生被上帝所用。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呢就为主所用。这种的献祭许愿呢都是好的，但是也有错误的哦。就是我们看到说，像士师时期有一个耶夫他，他就许愿说，如果我这次打胜仗回来，迎接我的人里面第一个人呢，我就把他献给上帝做祭物。那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圣经里面不允许人把另外一个人当作祭物献给神，都是由动物来代替人的。所以这种的许愿呢，是出于异教里面的思想，出于人里面错误的一些敬虔想法，虚假的敬虔，那都是上帝所不悦纳的。所以传道书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许愿呢不可以轻易的许诺，但是许了愿呢就要偿还，但是许愿呢也必须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今天我们有些人也会向上帝有许愿的，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因为表达说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信靠，可是呢也一定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所以这边最后也讲到说，慷慨跟节制呢，人如果经过田间因为饥饿掐取一些的麦穗来吃，这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把人家的麦子啊整个通通都收割走了。所以这边的不可以在别人的慷慨上面呢就利用它而造成它的一个很大的损害，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在慷慨好客跟节制自守之间要取得平衡，让爱心跟信任就得着发扬。所以耶稣也讲到说，他的门徒经过麦田的时候呢掐一些麦穗吃，这个是律法上面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把别人果园里面的那些果实通通都给摘走的话呢，那就是太过分了。所以这边是我们看到上帝把一些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小事情也都教导给我们，特别是关心到人他的尊严，这个种我们在下一次讲的时候呢还会再继续跟大家看到。谢谢大家，我们下次继续。